佛祖圣名，我来回应有关于家的弟兄所讲的八章到第十章这一大段里面。大家的弟兄有谈到有关于经文确实呈现一个对比性的方式来诉说。如果说第八章，我先讲第八章本身，确实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对比，这个对应性的方式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它分作三段，就照张家的弟兄所讲的一到五、六到九、十到十八。那这三段是的，我们发现见到是民来到这个撒母耳面前向撒母耳说话，然后撒母耳就将这件事情来跟亚威说话，那亚威就来回答他，回答他完之后，撒母耳又重新回到民的面前来对民说话。那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到从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实际上它也是重复的这三段式的，十到十九到二十一样是民不听，那民就回答这个撒母耳的话，对撒母耳说话。那二十到二十一就是撒母耳把民的话陈明在亚威的面前，亚威就对撒母耳说话。那二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撒母耳又重新的来对百姓来说话。所以这种重复的，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是两次，也就是他故意用这样的两次的模式来表达民非常的坚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够改变，他们要这样做就要这样做。虽然先知透过他的代祷一次又一次来跟他们来劝诫，那对他们来讲这好像是没有效果的。那同样的，神对于先知所说的话语，我们会发现到他也同样的谈到说你只要依从他们。那家的弟兄说，这是连续的讲了三次，就神对他们对先知所说的话是你要听他们的声音。不过就圣经他故意讲了一句话，在第十九节，十九节这里有谈到说，百姓竟然不肯听撒母耳的声音，神劝先知说你要听他们的声音，连续讲了三次，但是故意说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声音，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彼此互相的对比。所以先知说的话您不要听，反而神劝先知要去听您所说的话是什么。那这个到底对不对啊？这有没有道理啊？神这样讲到底是一个正面的讲法呢，还是一个讽刺性的讲法？这是我们如果以后看到以后王所做的事情和百姓所遇到的事情，那确实比较偏向于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话。哪有先知去听民的声音？当然民的说的话的原因好像是你撒母耳是错了，你老了，你要死了，你的儿女不愿意照着你所做的来行，他们没有好模样，他们好像不值得来当我们的士师，所以罪疚都是你撒母耳的，不是我们民的问题。从这个整个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民是把他们的责任，把他们应该负的通通丢给撒母耳，还要是这是做一个士师的责任，是一个先知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责任。这实在是非常的荒谬的事情。所以神要叫撒母耳去听听他们的声音，所以神才会说，实际上他们不是拒绝你啊，是拒绝我来作为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个在一开始来讲，神就已经很清楚的来说到民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 是因为他们拒绝这一位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位。加勒弟兄也有谈到说，确实神不断的强调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第八章这里出现一次，第十章又再出现一次，一直到了第十二章，等到撒母耳立了这个扫罗王之后，扫罗再一次的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时候，在第十二章撒母耳在讲最后一次有关于对立王的事情里的一个劝诫，他又在提到这一次。所以刚好我们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实际上这是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整有关于立王的事件。在这个事件的中间，透过先知的话来向以色列人表达，也是向我们来表达有关于立王的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而是一个神不得不要接受这种顽梗的民他们所选择的这一个方式啊，而神只能够容许宽容，而不得不允许他们来立王。我们要比较的是说，就立王的角度跟就作为神一直长久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神透过的是事实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因为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结束点，撒母耳也是做以色列的事实，也就是做事实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而做就用一个独裁的君王的方式来带领以色列。到底哪里一个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我们就整个四世纪的过程，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到，除了这个耶稣亚他也像一个世事的角度以外，以后神所兴起的这个世事都不是先做世事然后才去拯救百姓，而是百姓先犯错，犯了错之后他们来到神面前哀求，神才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那这样的一个轮回的一种不断的详述的记载，我们一直到从四世纪一直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在这一段的过程中，他实际上不断的跟我们强调，今天神为什么需要兴起一个领导者来领导以色列民的问题在于，您对神的律法典章并没有真实的业内去遵守，也就是他们不是尽到他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预约的子民他们应该尽的职分。如果一个是一个真正向神预约的，而且他们也知道神的律法典章，而且他们也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我们发现到就不论是立位记不论是生命记，在那里他不断的强调，一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神就要应许跟他们同在，神要让他们土产丰收，让他们的子孙满堂，然后让他们所经历到的身体是强壮的，不没有病痛的。更重要一点是谈到那一些仇敌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神就会让他们得胜。这是一个神确确实实向他们所应许的话。但是今天百姓，我们发现到百姓他们不愿意去承受这种福分，他们反而是照着神所咒诅的，如果他们去违背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那一些仇敌来到的时候，百姓都要败亡，他们在这些仇敌的面前都必要站不住。如果有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第八章，要求立王。求立王的角度就是，这百姓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称为一个立约的子民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而他们来得胜仇敌，反而是他们都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以至于他们在这些仇敌的面前败亡的时候， 他们就要求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来胜过这些族，也就是他们是反客为主，他们是反了将神所面见的方法，他们扭转了，而不愿意按照神已经面见的方式来遵照神引导他们的方法。他不断的强调我们刚才所说的，神为什么要强调他们当初如何能够领出埃及？那表示这位神是这位神的怜悯，也出于百姓知道不断的愿意来哀求，也透过他们知道领受了神的话，他们能够得以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们能够出埃及。所以民路那天明知道神的怜悯，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神的一个保护，就是有百姓来了，他们也能够得胜，并不需要一个王来领他们。事实也不过是来表达神的怜悯的一个代表。所以如果有事实，那代表神是更加的愿意来怜悯这些百姓。如果他们不要事实而要王，实际上就是拒绝亚威的怜悯。所以亚威透过先知所说的这句话说，如果你们所选的王再死而来哀求亚威的时候，亚威必不应允你了。这句话从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话，说当你如果有哀求神的时候，神就不听他们。神从来没有对以色列人有说过这样的话语，但是到了先知这个时候，他透过先知所说的话，神竟然不愿意，因为你们说这个王很糟糕，那求神你来让这个王改变，或是说让王废掉了，而来哀求亚威，为这样的事情神绝对不听了。神不再为着王的缘故而来听有关于立王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将近400年立王的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王都不是好的王，而他们受到这个王的影响，落入到很大的这种灾难的里面。神也不改变由王来领导以色列的这个事实，就刚好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语，神不会因为王而受灾殃，神就改变他的心意，他还是让王继续的领导他们。虽然这个王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荒谬，神也没有改变他领导以色列的方式，因为这是以色列人自己自由作曲的。那当王确实要来被立的，我们从9章一直到第10章，这位王被立的过程中，这样的弟兄跟我们谈到说，确实若就人的层面，这位扫罗确实我们说他在人的眼光，他确实是一个美善的，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王。经文确实不断的重复的强调这一点。我们从第9章的第2节那里有谈到说，扫罗这个人是健壮俊美，没有一个人比他的身体比他能够比他高的，因为他的身体是比人高过一头。其实就这句话的希伯来文，他谈到的是第一个健壮，健壮这个词，他原来这个字是由拣选而引申到一个少年人，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少年人。这个词的阴性词就是一般指说是童女，就是一般是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所以这个词同样在第9章那里有谈到，这个当王以后也要娶你们的儿子，而这些儿子呢是成为他这些健壮的少年人，就是在第9章的第19节，那个是健壮的少年。健壮的少年人这两个词就是这里所说的 那个啊美健壮俊美，俊美这个字就是美善，就是那个健壮，而少年人就是这个健壮。其实我们中文故意把这两个词完全互换用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特别被挑选的人，而这些被挑选的人他们又非常的美好。我们知道美好这个词在圣经已经有不断的出现，说是在神眼中看为善的那个词，在神眼中看为好的，看为善的。但是这里呢，我们发现到它这个词的出现是指在人眼中看为好的，他不是在想在神眼前是看为，因为说他没有一个人比他的身体哦，没有一个人够比过他，比过他那个字，我们中文少翻的一个字就是美好，没有一个人在身体上比他好，比他美好，这是我们和本少翻的一个字。再来他又用一个说高过一个头，是他的肩是比别人高的，他的肩比别人高的，没有一个人在他肩以上，他想用这样的词，那个人在他的肩以上，那表示他的肩以上就是比他高一个头。虽然如果我们就希伯来文他用的词句是非常有趣的，肩这个字，我们的肩膀，真正谈到肩膀，它是一个能够扛起重担而能够成为一种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就这个词来讲，如果他的肩比人高，表示他的肩是很明显的，表示他很有担当的，他有能力的，有力量的。所以用这个样的词来描写扫罗，他确实是一个被拣选，很年轻，又派人看为是面貌是俊美的，身体又是俊美健康的，而且好像他又是很健壮的，确实照我们弟兄所说的，在人来看他确实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弟兄说，那就属灵的角度呢，确实一开始就谈到经文用说，当他们来寻找驴的时候，一直到最后找不到驴，而透过他的仆人来介绍先知给这个扫罗知道。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扫罗确实他好像没有听闻过这个啊，撒母耳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苏伯地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撒母耳所住的地方，而他竟然来到苏伯地，竟然不知道撒母耳是在那个地方，表示他对撒母耳先知啊来领导以色列之前，他确实是无知的。就一个属灵的角度上，他确实相当的幼嫩。而我们发现到当撒母耳来跟扫罗啊来跟他讲话，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弟兄有谈到第九章的第二十一节，这里谈到的有关于扫罗所说的这个谦卑的话语，这个的话语他有引到说，这个是在四世纪六章里面基甸也有说这样的话。如果这一句话是好的，那我们发现到基甸是透过这个话他来作为他推辞他不愿意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如果这个话是正确的，那扫罗也是在做推辞的话，这句话是推辞而不是他谦卑。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来对应，来撒母耳十五记上的第十五章十七节，那里是撒母耳对于扫罗说：“你当初不说你也是认为你是最小的吗？”那里是因为撒母耳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他违背了。而扫罗做了一件违背神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亚玛利人完全的灭尽，而他高举他自己。所以扫母耳就说，您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实际上 你从前说你自己是以自己为小的，岂能够被立为以色列人的元首吗？所以撒母耳是来求说，当初你认为你自己小的时候你不配，你用这个来推辞。现在呢，他在第十五章那里你反而说您因为看不到什么啊，好了，这个啊，亚玛利人他们的这些剩下的这些东西太美好了，怎么可以把完全灭掉呢？这个不留一些来献给神，留一些给百姓吃，留一些给我自己用，那不是更好吗？好像他自己是大，他甚至比先知大，还比这位亚威神所命令的更大。所以从这二十一节这句话里面，实际上并不是说扫罗是真实的谦卑，而是他是在做推辞。这样的推辞，我实际上我们看得到第十章，第十章当他们自谦完之后，我们发现到他这里谈到是说什么，他们在那里找不到这个扫罗，因为扫罗怎么样，他躲起来了，他不敢起来做王，他不敢担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实际上就一个外面来看，他好像是很有力量，很年轻，很健壮，很美好，但是就内在的责任，内在的心思的成熟度，他确实是不够的。我们要说他确实是不够的，而他不得不起来做王。而起来做王，我们也发现到在这个过程中，他经文是不断的强调到了弟兄所说的，神透过先知的安慰，透过先知的预言，透过神的灵的临到，一次又一次的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被健壮起来，愿意来担当这位王应该做的责任。这个我们看到到第十一章以后，他又重要的强调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所以他就能够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对付非利士人。那扫罗这位王，他能够来吃撒母耳应得的份，我们知道撒母耳也是一个祭司，他祭司所得的份，他等同是一个牛或是这个羊的前胸跟他的右腿，这是撒母耳的份，他拿来给这个扫罗来吃，那表示他实际上把这样的一种尊贵的身份分享给扫罗，而且让他来做守卫，而来介绍给那其他的三十个宾客，所以他是透过这样的模式来建立起扫罗的信心。以后我们也发现到，其实以后大卫也来吃祭司的份，但是大卫他不得不来求祭司给他的一些食物，因为他实际上受到扫罗的逼迫的时候，他不得不来求祭司吃祭司并还可以吃的这一些陈设。扫罗所遇到的事情，以后在大卫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在大卫的身上也有重复的验验。就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至少有谈到有四次。第一个点就是有关于吃祭司的食物，就是当然我们所讲的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第十章扫罗被膏的时候这件事情。那以后我们发现到扫穆尔膏扫罗也一样，也私底下来膏大卫，他都是私底下来膏，而不是在众人的面前来膏。另外一件事情，同样在膏的事情，在第九章的第十七节，九章的第十七节这里有谈到说，神特别来启示撒母耳，所以当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亚威就对他说：“看了，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这样的用法，以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撒母耳要去膏神，说要叫他去膏立大卫的时候，他把大卫的兄长一个一个以为说这个就是神要膏立的，结果很多不是，一直到 最后大卫出现的时候，神才说这就是我对你所说的这一样。他的话都一样，相同的方式也出现在大卫的身上。那第四件比较强独特的是说，我们到第十章这里谈到神的灵要大大的感动这个扫罗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上出现，总共出现三次。第十章这里出现的第一次，神的灵因为临到这些先知，也同样的神的灵也临到扫罗的身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第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讲的第六节，当扫罗听到这些话，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那这两次都是比较正面型，但是在第三次，那第三次这一次就是不好了，就是在第十九章，当扫罗又犯了罪，神就弃绝他，他来要来追杀这个大卫王的时候，那神的灵有再一次的帮扫罗派了很多的这个仆人去要来找大卫王，但是他们都遇到了先知这些先知的班，然后先知的灵，神的灵临到先知啊，这些仆人也受的灵感动，那这些人以后就回到扫罗的面前来向扫罗面告这样的事情，扫罗就生气，他就自己去，结果他自己也是一样碰到那个先知的班，然后他也一样被灵感动。那这样的三次，我们会发现到从开始神的灵的临到是一个好的，是一个美善的，是来帮助扫罗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因为以被立王的最大的目的就在于神所说的，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哭的声音，就等同神要让王把他当作像士师一样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是神容许他们立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人有哀哭了，他们遇到非利士人遇到亚门人的欺压的时候，这样的祷告的声音已经有临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他们来求王的时候，神应许王要像士师一样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灵会临到扫罗的身上，是要如同神的灵临到那些士师一样。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不断的重复的强调，神的灵让这些士师人们能够起来，就带领以色列人胜过这些仇敌。那我们看到第十章、第十一章都是如此，神使用扫罗，等同是使用这些士师是一样。那扫罗就应该知道神用他是有目的的，但是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王就照先知所预言的，他是为自己的好处来寻找，他只为自己的所需要的，他来奴隶这些百姓，他所带给百姓的苦痛虽然不像这些外邦人来一来就全部搜刮，甚至杀华，甚至把他们抓去为奴，但是作为一个王以后，我们会发现就王的脚步，往往也是完全应验先知所说的，让百姓落入更大的一种错谬的里面，甚至是王引导百姓去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了王他们去敬拜巴利，都是王主动出头来敬拜这些神明，百姓也因着王，他们也落入到这个迷惑的里面去。所以作为一个王，第一个王他所做的事情，他应该要早应该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者，但是我们实际上以后我们看到扫罗他确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再来我们谈到就一个，这里有提到他们要去找先知，找先知的时候，我们中文和本都说他们当他们来到这个扫墓的那里，就是来到秋坛要来献祭。也就是这样的弟兄说，如果照他经文的这样的描写话，确实他们好像是在过节的。秋坛这个词从第九章到第十章 他总共出现七次，这是一个故意的强调。丘坛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高的地方，高地，后来把它翻译，我们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作是丘坛。高地这个在整个希伯来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往往有代表一个就是敬拜神明的地方，而敬拜神明的地方可能是敬拜亚威，但是也往往也可能是指敬拜那一些偶像神明。我这里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是来敬拜亚威的，所以他把它翻作是丘坛。但是以后这个丘坛也常常又成为是他们去敬拜巴利、敬拜这个亚斯他路的这些迦南神明的地方。我这里他要故意强调，扫罗遇见撒母耳是在节期的时候，是在献祭的时候去遇到，这是经文故意要去强调。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啊，为什么经文要用让这位王遇到先知，遇到这位神所设立的，是在节期的时候，是在守节的时候，他没有去守节，反而去为他父亲来找这个羊，这个女子。而这个女子，我们实际上就我们对女子的性格，我们特别的了解，因为女子非常的倔强。就像我们家的弟兄所说的，而且女子其实如果一个女子如果长大的女子有护过恶之后，女子如果常常走这个同样的护恶的路线，她都会知道她应该要回到你的家，这是女子比较特别。所以女子的顽梗，但是女子又会示路，但是今天谈到女子是走明的，这个是一个反常的事情。这么反常的事情让扫罗去找女子，以至于他忘了亚威的节期，而且这个时间多长，只有三天，只有三天。所以在第九章的第二十节来说，你前三天所丢的那几个女子，表示他只找三天，他找了三天，走了很大的很长的路，但是进入到了节期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去守节，而去来找他的这个父亲的女子。所以说实在的，这个扫罗一开始他就如同这个先知所预言的，他看重他自己，他不是在看重真正的亚威神 的问题，不看重神的日子，而看重他父亲的女子。而这位父亲呢是大财主，竟然为了女子叫他儿子在一个要守节的时候不去守节，反而去找他的女子。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都很好，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如果我们用律法的角度来判别扫罗跟他的父亲，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照人看为好，反而是照我们弟兄所强调的，就属灵的角度，他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记载的方式，也就是说九章到第十章实际上它是要回应第八章有关你帝王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神所许愿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按律法的角度来好好的审判九章跟十章的帝王的过程，以及以后扫罗所遇见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实在是看不明，我们只看到了字面的故事的内容，而不从律法的角度去判别，原来神不喜悦人应该尽的责任的时候，他逃避了。以色列人逃避了他们应该尽的责任，扫罗也逃避了作为一个应该以色列人他应该来守节，结果他听了他父亲的话，他没有去守节。神故意用这样的事情让他重新回来到神的家，而且透过先知来安慰，让他能够重新得到神的灵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然后他能够不得不回来被案例结果抽签，回来被案例成为王，他逃不掉，他逃不掉的。而这样的重复的出现案例为王，第一次是暗暗的，因为是暗暗的，所以 没有人知道，扫罗被立为王。所以刚才加勒弟兄有谈到说，那他的父亲对他说的事情，他都没有把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的叔叔。因为那个被高利是一个暗暗的，所以他也不敢讲，他就是讲了也没有人敢细说他弟是神所立为王的，他也不敢讲。所以要第17节，再一次的撒母耳把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这样就这个地点，我要强调一个，就地点上非常的独特。我们发现到第十章里面，那里撒母耳对扫罗说，第一个，你要在便雅悯建立的一个市场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来到这个他伯的橡树这个地方，就是有来到他伯的橡树的这个地方，就是第三节。第四个，你要来到神的山，就是基比亚。第四个，他要到吉甲，就是到第八节。我们发现到撒母耳吩咐扫罗要经过这四个地方，而这个四个地方呢，最后只是在吉甲，你要在那边等候7天，很独特哦。我们发现到没有吉甲，而直接就到了第17节，到了米斯巴。也就是说，一开始他是在他马，然后来到一直走到这个基比亚，然后最后基比亚没有到吉甲，而直接到了米斯巴。等到了米斯巴之后，我们看到第十一章之后，等这个战事结束的时候，就回到了吉甲，就是到第十一章的第14节。那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到基甲去，那里未来立国，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也就是他是要回应第十一章的第8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当第十一章有谈到这一些亚比人，他们求宽容7天，这个7天等同是10章的第8节，所以你要等候7天。同样都是在谈到7天，也就是照讲扫罗应该到吉甲去等候献祭，但没有，他反而回去到了基比亚，完之后他就留在基比亚，没有到吉甲。而扫母耳就到了米斯巴，以后扫罗也到了米斯巴，而被抽签出来，第二次的抽签正式的成为王。这样的一种描写法，一直到第十一章，等扫罗得胜了，那没有人再敢否认他是王。经文用了这么重复又重复的这样的描写，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整个立王的过程，他要来跟我们谈到，立王绝对不是神心意的，也不是神同意的，而是百姓的刚硬，神不得不容忍允许他们，而希望是透过这个立王的过程中，让他们去做思考。对王，他要去自己思考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对于百姓，他们知道了神立了一个王之后，这个王他所做的就等同像世事一样，那表示神其实还是愿意恩待，只要他们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的章。那这个就是整个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整个完整的结构里面，他要向我们所说的有关于立王的一个过程。愿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